我们今天继续讲重会普光明殿，也就是第七会。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如来十身相海品，讲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我们知道这个十身相海啊，相啊，佛他我们一般讲说是32相，80随行好。事实上呢，那么在经典里头讲97段，分97相讲。那么讲随行好呢，随行好是无量随行好，相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慈悲的时候他就有慈悲相，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有心情不好的相，愤怒的时候就有愤怒的相。但是要注意，佛就告诉我们有4个相一定要破除。一个是对人的成见的人相，对自己啊，对自己执着的这个我相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对于自信众生那个众生相，还有是对外众生的一切众生差别所产生的不平衡不平等相。那么这个是众生相，第4个呢是受者相，这4个相是要不得的，所以要破这4相。但是呢，佛他的相呢，他并不是那个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人相就是看到别人啊，我看到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一这样子的一想法出去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心里面很和平的跟他相处啊。我有时候看到做这个有些个案哈，是家庭諮商的，这家庭夫妻的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对对方开始啊，觉得他好像存心就要离开我的样子，他好像存心就要把财产通通变成他的样子。只要一开始这么想的，心里面马上就很不安。然后呢，就在一个不知不觉的什么时候呢，他生气的时候就讲，我早就知道你就设计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对方一想说，哇，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呢？但是他被伤害得太厉害了，换他讲呢，是啊，我就是这么样做，你又怎么样？好了，弄假成真啊，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先有一个人相，觉得他不好的时候，我们看他越看越不好。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哎，你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是不怎么好看，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看。那就是人相啊，帮助了我们啊，让我们呢去做更多错误的啊一些这个一些回应。所以这个4相是不要的。真正学佛是讲这32相，80随行好，这里讲97段，97相。而97相呢，是指这个定哈，有32相。所以在讲义里头有一个地方漏了，怎么漏了呢？那是我回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我的同修才跟我讲，他说，嘿，我给你算一算，你这里的97项，我当时也没有把它算得正确，错了，我把它拿来看一看，查一查，果然不错，这错了。一顶像，各位请搬到第14页，那个三，97项为一顶像，底下少了几个字，有32项，就是一顶像那个部分，就是这个顶啊，就有32项。这个顶像是32项，没有这几个字漏了，所以加起来它就不会变成97。还有一个，最后足有32项，那个地方也写错了，那个地方是足有13项，足是13，这样加起来就是97项。我很感谢这个我的同修呢， 他帮他看出来了啊，那么查一查，免得呢错了以讹传讹啊，那么大家把它改过来。这九十七项其实就是九十七种我们修行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相的改变，相貌的改变。这个有的人呢 我们都这样说，哎呀那个人的相貌很好啊，你看安哥恰吉哈啊，脸色很红润很好，但是很红润很好，这并不表示啊，就我们这个佛的这个九十七相里头，并不表示说这个安哥恰吉就很好，安哥恰吉有可能高血压哦，不见得一定是好，是不是？但是他呢是告诉我们，仁慈相啊，这个智慧相。大福相啊，那么慈悲相是因为他能布施啊，智慧相是因为他能忍辱啊，大福相是因为他清净没有污染，所以他大福相。你要知道真正心里头觉得知足的，那是因为知足的人才常乐，知足的人通常是平淡的，所以他才有福相。福相并不是表示说长得胖胖的也还短短也叫做福相，以前说这样叫福相，福相也并不表示说我们好像觉得啊，这个长得啊看起来很福 很有福气很喜悦那个样子就福相。我告诉你，人的长相是一定慢慢要衰老的啦，年轻人的福现，年轻人看起来皮肤是一定要比老人家要好的啦，但是真正的福是什么？真正的福那是我们修了佛法以后所产生的。最起码你的要修六波罗蜜，最起码你的要修十善业，福相真正的好相啊，相好光明才会有的。这是啊，十生相海特别把它提出来啊，给各位来做一个补充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要讲普贤行品，那么第三十六普贤行品第三十六呢，那么这一品呢有一个名词以前也提过，但在这里特别提的普贤。为什么叫做普贤？因为它是普门，普贤菩萨所传授的就是普门。什么叫普门呢？就是这里一念佛，十方诸佛全都普遍有佛身。这什么意思呢？是我在这里细念的佛的时候，我到地狱里头去，我还是到佛界去。就是到地狱去的时候，还是到佛界去。你不会停在那里。因为普的意思是无所不在的，这一件事情呢要来解释是容易了解的。比如说这个人如果善于助人的，有这种助人的特质的，他呢在台北市会助人，他到高雄也会助人，他去花莲也会助人，他回家也会助人，他来办公室也会助人，他在行车的路上他也会助人，会助人的这个东西他变成普，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么你念佛一生佛也是普，就是我们在这里念的佛，十方法界都有佛在。我们心系念的佛，你到哪里心如同佛，自己等同佛，这就是等觉。所以师父经常都提醒这个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就是念佛啊，那么阿弥陀佛就是大咒王啊，他每一次讲完了就哈哈大笑。南无阿弥陀佛真的是大咒王，你什么是修行？这句话你能堂堂盯得住，并不是说叫你不要工作整天在念那个佛，而是你在你的一天当中它经常出现，这就是普。可是呢你只是出现一次它也是普，一次的时候一天只出现一次，可是这一次是十方法界都有你念的佛。 何况说你常常脑子里都常常出现佛，十方法界常常都出现有你的佛，这是普的意思。我们心里头啊是恬淡的人，不会想大家去贪赃枉法的人，他在台北不贪赃枉法，到高雄也不会，到美国去也不会。但是会的人也是普，他在台北啊会这里呢想要贪一点那贪的，他到他高雄去一样会。一个认真的人在这个地方做事情很认真，到别的地方去他仍然还是认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讲普贤行呢，是贤惠的这个特质，这个性德是普的，所以叫做普贤行。名词的话，那就是我们说我们懂得，我们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道行，这个道行它就普及到你每一个地方，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来。但是你一定得修行才行，是修这个贤的心。所以这个贤呢，就是普贤菩萨他教我们的普贤行。普贤行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它是普的。所以你应该知道翻起普门杂志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普门是什么意思啦。不过普门这个名字，好多人读普门的杂志就不知道普门什么意思，但是有的人呢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英文的字，他把普门翻成 Universal Gate， 就是叫做宇宙之门。这样子的翻译 也不能够说它不对啦，但是也不能够说它对啦，也不完全把普门的意思翻译的完全出来。中国的文字在当时把普贤菩萨这一个原来的这个梵文把它翻成普贤的时候，那么他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整个的一个它是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完整的理念拼起来的。所以普字就是普门，而这个普门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你这一念是普的，但是你不能邪念，所以邪念的时候十方法界全邪，就是这样子。所以地狱无处不在，天堂也无处不在，是普。所以要一个贤，不是普邪啊。你如果心里面有邪的，也有普邪，也是普的，它不，它是贤。所以是普贤菩萨，它是人格到了这里的时候圆融了，他到哪一个地方表现的都是一样的一致性的，那是普字。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心理学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这个在大众的面前要表现的自己很慈悲，但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家人却一点都不慈悲，那么我们说他不普，对不对？他不普，而且他不止不普，他是割裂的，他变成两个人，就是出去的时候是一套，回来家里又是一套。那为什么回来家里会一套呢？就是因为回来家里以后可以耍赖嘛，因为家里没有人会对他很强硬嘛，家里呢好像他最强了，他容易耍赖。所以你看人都是回家才言行毕露啊，回家会耍赖啊，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啊，对小孩子讲话可以毫不思考就出去啊，对自己的配偶讲话随便就出去。那这里面呢就它就发生一种不普的现象，就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呢，那就是说这个人就会产生，常常产生一种内在的冲突，内在的冲突。那么我们不普的现象也是会的，比如说我们想的觉得说我已经觉得我很要求我自己表现得很好，那么其实呢我要想表现得很好却并不 符合我的自然跟真实。比如说摩甲这样一个人，他自己我心这么想，他说如果像我这样子，那我只能够穿一个普通的衣服，我只能够做一个普通的语言，我只能够跟别人做一种很普通的跟人家交往，那么我当然有很诚恳的跟人家谈，他感觉到说我就是只能对人家这样，而这已经是我对人最好的一种方法了，我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他就变得很自然，而且你也会觉得他很庄严，所以他对他自己是真实的，他有一副真实的地图啊，他也能接受他自己。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他要装着变成在别人的面前觉得他是实在是很高级的，有了一个高级的时候就是不平等心了，他为了装的使自己变得比别人高级，让别人都觉得他能够好像可以赞叹他或者是羡慕他那种好的感觉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拉开来表现出来，有那一份啊，让争取到别人对他的这种青睐那样子的感觉，那么他就产生一种压力，他内心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会产生人的所以虚妄的妄自产生疾病的原因都是在这里。所以人其实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有的情况是我的工作本身是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啊？你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哦、哎呀，我在做公务员，有什么不可以呢？啊，那不是，他一定要解释，我这个公务员是比一般的公务员要高级一点的公务员，请问你解释完了以后是不是更高级呢？我看不见得，心里面反而感觉到越自卑的感觉，因为你就有自卑才要去解释啊，所以变成反而低级了，还不如说直截了当的，我就是本来就很好，是不是？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的人我们觉得说自己长得哎呀，自己也啊其貌不扬，怎么会不扬呢？我就是活的就是为这个不扬的样子来生活的，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必须要接纳它，我没有什么好自己一定要给自己往脸上来贴金的，没有那种道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谱，自己本身的谱，你不能够说啊自己的观念跟自己的行动之间发生了隔裂，回家跟出去的时间发生了割裂，我们这个说的跟做的之间发生了割裂，都是称为叫 schizophrenia， 叫做疏离。那么 schizophrenia 我们称它叫做精神分裂症，为什么？它是分裂以后所产生的行为，那个时候是整个心灵发生失调的现象，我们称它叫做 schizophrenia。Skilled 是分离的意思，这就是人的心灵深处里头最坏的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它会离间我们，它会使我们不能够谱，不能够产生人格的一致性，所以你看 Schizophrenia 它的人格就被劈裂，它我们称它叫做精神分裂症，它被分裂，所以要注意啊，谱字这件事情是一种人格的完整的统整，谱门就是一个完全融合的同整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慈悲啊，回到家里不慈悲，如果回到家里不慈悲，那一定是出去外头所表现的慈悲，那个慈悲一定只是假的慈悲，而这个假的慈悲跟真实的不慈悲之间是用内卡位眼内，它所产生的一个东西是虚假的，内部就会产生一种冲突，这种长期的冲突对于我们心灵的健康，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是完全没有什么好处的。人的人生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生活，生活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生活也很简单，说真的，三餐能吃得饱，吃穿得暖，房子租的跟自己买的到底有什么大的不同？实在是还是在住，是我们自己想的才有不同，是不是？估计财产监察院来去申报足那些大人物的财产的时候，那他确实有不同，但事实上真正回归头来你要认清楚，就是这一个生活，你把它看清了，只要能够穿得暖而活在这个地方，那我还要装怎么算呢？ 实在没有什么好装的，但不是我们非得装的那个样子不行，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为生活，我们是要拼给别人看，爱比还在呀，是不是？好了，自己拼给别人看还不打紧，还要拿自己的子女啊来跟别人比，所以把子女通通加进去一起，大家有志一同，通通跳入苦海，是不是？不是，不是苦海，那是火海，对不对？把自己烧焦了，都不懂得普的道理。所以我们讲普贤行愿里头讲普门这个问题，这个普门是一个融合的，是一个人的整个统整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普门的意思，普贤的意思给各位讲了。那这一章要讲普贤，普贤行。那么我们来看看普贤菩萨是怎么样来讲这个普贤行。那我们来看看第十六页呢，本这一会呢，他在这个阐明修行的法要分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那什么叫差别因果？什么叫平等因果呢？我过去就跟各位这么讲的，差别的因果就是世间的如来，彼此大家都不相同，对不对？我们哪两个人会是相同的？连那个双生子双胞胎都不会相同。你看，同样的差不多同那个时间同一个时出来嘛，差不了几分钟嘛。那有时候跨两个时不一定，这两个人都是同一个父母亲，如果是同卵双生子应该很一样才对啊，可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就是不一样。世间的如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既然人跟人都不相同，那众生怎么会是平等呢？众生平等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天父有这个平等的权，这个是众生的平等，我们予以尊重。但是这个平等予以尊重的这件事情仍然还是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作为一个男生在这个社会以后他占一点便宜，作为一个女生他就会受到一点限制，到目前为止是免不了的。作为一个这个独生子他就受到很多的呵护，作为一个生了七八个的一群小孩子其中的一个，那他呢大家呢就是乌鸦鸦一起长大，所以他就是不相同。有的人对数学有兴趣，有的人对物理有兴趣，有的人是读写算通通都没有兴趣，只有一样事情有兴趣，那就做个啊这个美术的工作有兴趣。有的人说这个我也没有兴趣，我喜欢运动。有的人说，说真的我到现在看不出我哪一点有兴趣，读写算不会也不打紧，运动也不会，唱歌也不会，我就看来看去我什么都不会。不，他有一种东西还是会的，什么？他那个人很认份，认份就是天才，认份就是天才。哎，你再看看认份，他说他也并不是认份，那你说他是什么？啊，那个人很固执，但是你看到固执，我看的是他能坚持原则，只是他把他坚持错了，对不对？他老是要坚持着。啊，穿一件怪衣服，那他固执，人家叫他改他也不改。但是其实他那个天才只要稍稍改一下，他就变成能坚持原则，是不是？能够坚持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他是坚持。所以你看看众生的身上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佛呢，你知道他在菩提树下，那是菩提场那边，他在悟道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闪烁？哎呀，奇哉奇哉，是不是？一切万物都各具佛性，每一个人都各具佛性，只可惜没有开悟出来而已。那个佛性并不是你摸不到碰不到的东西，事实上每一个人这个世间如来的世间佛性通通具足，可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经常在贬义的很多人的佛性，这就叫做不平等，它使我们把它贬义下来。我们应该去看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但是我们看到有佛性，但是有佛性一定也同时具足烦恼性， 在世间如来里头，有佛性就有具足烦恼性。你看啊，在一个班级里头，这个老师来看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功课很好，你一看呢、啊，你觉得说，哎呀，他五育啊，均优，给他颁一个五育均优奖。但是你就老师有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这个学生德智体勤美看起来都很好，我问你，这个学生在班上他功课很好啊，其他的确实也很好，他的群育真的很好吗？有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在班级里头其他看起来都很好，他的人际关系也不错，但是只有一点，只有一个有注意的老师，有慧眼有法眼的老师，受他内心里头有这样子的自己曾经真正开悟过程，开放的我的那个人，他才有这个智慧之眼看到，他发现这个学生的人际关系是假象的，为什么？是别人找他，不是他找别人。这个学生成绩很好，都是别人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班长，很多人自然而然找他，有一个东西给他做，他自然找别人。可是呢，这个学生到了国中以后，他还是维持得很好，看不出来。到高中的时候，他考到很不错的学校去，假设考到第一志愿去了。那第一志愿的这些都是全班最好的那些学生考进去的呀。好了，现在他开始突然间变了。他到了高中以后，他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变成什么？变成他很孤僻，很孤僻。他只有他一个人，他因为什么？其实并不是只有高中才变，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带着小孩子跟我谈的时候，那么父母亲跟我讲，他到高中才变，是不是高中功课压力太大？他其实他功课也不错，他从未来预变成这样，哎，你要注意，就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比别人强了，也并不是他如果是很 top， 那别人还是会来找他，但现在不是。他只是跟别人差不多，甚至于他在中间，他功课也并不差，但是他开始发生问题。他从来就没有跟别人交朋友，主动去找人的这种习惯。那好，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勉强的经过努力还是考上大学。等到考上大学，读到了四年级，要来考研究所的时候，他越这四年更孤独了，没有朋友什么可以谈了、啊、如果跟人家谈一谈的话也都是比较被动的，而且都是表面的，没有什么可以谈心，也没有什么好开发自己视野的地方。这个小孩子有压力的时候都没有地方疏解，他的生活他跟别人之间的很多东西不能相交融，不能能够成为一种所谓的谱，他根本没有，他是相当狭隘的。那这个小孩子当他发生挫折的时候，你说他会怎么样？我们发现很多自我伤害的个案就是这样来的。当然并不是只有这个方式，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啊，蛮多的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人长期的在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人能够看出他身上的优点的，经常都没有的，而且他的优点很不幸的都不是读写算，那他就更悲哀，经常会没有被感受到一种爱。这样子的人长大以后，自尊心他的信心都会不足。我们做父母的人要留意，不要什么事情只是求好心切，只有责备要求。其实我们孩子的身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轻轻的一点，哦，全身都爽快。哎，你每一次都是用个胃个好，越来越不舒服啊。那他就感觉到，虽然你很爱他，他也知道你很爱他，但是这个爱好像使他觉得很痛苦，因为他感受不到生活的本身呢。那么他一旦形成这个东西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如此，他到学校去跟同学也如此，他将来在社会上也如此啊。人格是有普遍性的，他是一致性的。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彼此都不相同，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支持跟肯定，都应该受到支持跟肯定的。我上个礼拜给各位讲到说礼法，那个小孩子坚持了，有一个老师啊，他的这个校长 禁止他们体罚小孩子的，不可以体罚。训导主任呢也有一点不舒服，管不了，就把这个小孩子就回往导师这里送。你看，不能打，也不能怎么样，教也教不了，导师越来越不能做。你看有没有办法？老师，你有没有好办法？这个导师呢，他就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优点疗法。哎，他把小孩子找来，跟小孩子只讲的，我觉得在你的人格特质里有一种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有坚持的能力。而这种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你身上却有。一个人能够一个多礼拜来能够坚持不理法，叫了好几次还是不理，这种坚持是一种天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你身上有。但他却跟他讲，坚持是有些可以坚持，有些东西不需要动用你这个坚持的，像理头发就约定成熟的东西，哎呀算了，不要坚持这种东西，坚持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应该去学。像你有这种坚持，应该坚持在做事情从头能够做到尾，是不是？能够坚持待人的基本的原则，能够坚持做完了事情就再把它检讨一次，就避免疏忽跟错误。你的坚持的这种特质，将来你可以大有用途。讲完了，回去吧。我已经讲完了，理头发这件事情，去把它理吧。今天不见得你有时间理，给你三天有时间去理一理吧。就是没想到这个小孩子第二天就把头发给理了。这个小孩子确实有坚持的特质啊，但是我们常常去责备他，认为这个不对那里不对的时候，这个坚持会变成什么顽固，他以后就发展成一种顽固的特质，什么东西他分不清楚他该坚持什么。所以天才也会变成顽固啊，他本来是具有这种坚持原则、坚持做事情到底的、有毅力的特质的，现在他变成顽固的东西出来。那你讲他不会读书有什么关系？他坚持能够把学一技之长，他喜欢的从头到尾学得很好，他不是一技之长很精吗？他将来的工作没有问题，他将来的求生活也没有问题，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成功就是靠这份天分嘛，但我们却把这样一个东西把他说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上教，然后把他坚持的天才一起哈巴浪通通把他压下去贬义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在教育上我们不愿意用体罚的原因，而是我们必须要越来越能够有这一份慧眼，看出每一个孩子世间如来上的他的真正的佛性。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差别因果，是每一个人都是差别因果的，但是我们却看不出差别来，我们常常把它拿来一起比。当然了，为了升学有时候要打一点分数来比高下看谁先，但是说真的，人能这样比吗？用同样的分数把一个人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这样合理吗？它本来就差别，你用一个相同的题目去考，这来评人的等地，这本来就不太合理。所以你该知道为什么教育很多的教育学家都认为你不应该排名次，分数可以打下来是因为为了要考核他读这一门课他有多少他不懂的应该再给他补救的，而不是要评他的等地的。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地方有他的差别。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好喜欢哭啊！我告诉你，好喜欢哭，你觉得他很脆弱，但是好喜欢哭这件事情，其实也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多坏。我能看到这件事情，也是经过相当长的这种在佛法上，在我的诸章上才发现的。你认为动不动就哭，这小孩子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刘备不是天下就是哭出来的，哭有什么不好？哭很好，哭有什么不好？哭净化自己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哭他能很纯真的把悲哀哭出来就没有问题，我们主教他不哭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一个爱哭的小孩子，我们要教他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不哭，这事情用不着哭，这事情也不必紧张，不要哭，哭就是紧张。所以 所以哭本身也并没有那么坏，有的人哭不出来叫欲哭无泪，那才惨了，那不健康。所以这是一个差别因果的部分。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说我们修普贤行就在那个当下就普贤行修的都全部都圆满了，不，我们在这里学，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个普贤行上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多下一点功夫。可是另外一个呢，它称为叫做平等因果。什么叫平等因果呢？那就是那个禅宗拈花微笑的时候我特别解释的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会上拈了一朵花对大众微笑，他自己看看这朵花，他在微笑着，然后示现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把所有的佛法禅法都讲完了。这样子的演讲是高明的演讲，全世界的演讲只有那一次演讲不用语言，只用拈了一朵花啊，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可是有几个懂呢？只有一个人对老师这件事情也报以微笑，那就是摩诃迦叶大迦叶，那就是禅的第一次传灯的传人，就是大迦叶。那大迦叶为什么报以微笑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呢，他完全了解光是这朵花就值得我们欢喜，所以微笑了。光是看到老师拈一朵花那么样的苦口婆心，他也微笑了。看到老师拿那个花里面所示现的种种的生命的道理，他完全领会了，开悟了，那也是微笑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释迦牟尼看到说这么多弟子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晓得老师今天这堂法会讲什么，灵山法会上讲什么，所以他才做了一个最短的演讲词，也就是最短的旁白。他的旁白就是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叶，全部的经文就这么短。我有正法眼，我有正确的法眼，智慧之眼，藏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如来藏，它兼具着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也就是说是兼具着世间的如来，也同时兼具了出世间的如来，那就是如来藏。那么我有这样一个东西就在我这个自己的如来里头，涅槃妙心，只有透过涅槃，涅槃就是空，把不属于我的虚妄把它排除，把我真实的东西我把它看清楚，这件事情叫清净心，就是涅槃，就是空。我们一个人有一些虚妄，我自己本来没有不应该有的这种欲望，我一直要把它放在我身上有，我自己不必这么想的，我一定要自己把它想成这样才好，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些东西把它排除掉，这叫涅槃。涅槃并不是没有，涅槃变成真实，所以空相即是实相，经典里头讲的，这不是郑老师去创的，经典里头是这么写的。所以他这里涅槃才能产生妙心。一个人涅槃过了以后，并不是涅槃，并不是只有完全的极灭了，那叫涅槃哦，那是入涅槃境，入涅槃座。但是我们平常活着的时候，时时刻刻都要进入涅，都要有涅槃才行哦。涅槃就是我们割舍了很多虚妄，回到真实，我们把对别人的成见偏见刻板的东西我们把它丢掉，就是回到涅槃，这个时候才产生真正的妙心，叫涅槃妙心。这个时候你来看自己一定看到实相，你去看别人也一定是看到实相，这个时候的无相就不会没就没有那种虚假的假象。所以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微妙的法门。这件事情不立文住教外别传，它不是口头讲一讲说一说的问题哦。这件事情它是扎扎实实的问题啊，是我们心所想的事就要成，我们自己所心里面所一念的，那么我们就实践要到的，所以它是扎扎实实的哟。 不是语言文字的哦。我过去常举的例子嘛，我们叫小孩子来讲孝顺重要不重要，你考试考考看。我想 99% 除非那个是智能比较不够的，要不然你给他选择或填充孝顺重要不重要，他一定会答重要，对不对？那其实是不是 99% 的人都孝顺呢？没有啊，文字就是不够。我们告诉大家的，我们不能够随便发怒，一个人不应该有嗔恨心啊，不能产生嗔怒。可是有一个人给你重重的一挖，你的嗔怒心就出来了。那这是不是文字的问题，是普贤行，是真正实践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它的差别，看到了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看到实相的问题。可是呢，我们会去问一个问题，说释迦牟尼为什么要拿那一朵花？哎，这朵花是他的真正表达的东西。他告诉我们，生命就像一朵花，没有两个人他是一样的，也没有两朵花会是一样的。你仔细看，没有两朵花会是一样的，也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人的人生就像一朵花要开启的，那么无论你的差别因果如何，你都要好好的根据你的差别因果去实现你的人生，去开这个生命之花。如果开了这个花的时候的本身的欢喜跟喜悦却是平等的，成了正果却是平等的，有差别因果产生了平等的因果，那个是平等的。那哪一个地方平等？你说我是莲花结莲子，那它是菊花结橘子果，那怎么会平等呢？不，花开的本身就已经平等了，而不在于果的不同，是开花的本身，生命之华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平等了。然后再来看的时候，果的价值是相同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如果明天就礼拜六了，礼拜天呢，你到郊外去走一走，山间的小径，你看看那些长的那些小黄花，像这种春天，哦，好美！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留意啊？我看到那些小黄花、小白花，真的太美了。你去看看，它开着这样子怒放着，小小的一点点而已。风吹的时候，它摇一摇，你看到它好像笑嘻嘻的跟你招手，说人生啊，实在是很美的事情。就这么一件事情，其实你胖子也好，瘦的也好，高的也好，矮的也好，学历高也好，学历低也好，你只要你感觉你的生活是一种展现的时候，这个花就开着在那微笑的一样。什么花，什么颜色，什么时候开并不重要，是你是不是开着生命之花。那个地方那个开着喜悦是平等的，那个能够去成就自己的果的那个机缘，那个光明性是平等的。所以知道光明性这件事情叫毗卢遮那佛性，而这个毗卢遮那佛性是每一个人所共有的。这是普贤行上我们必须注意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的问题。那么差别因果是依根性因缘差别而说的，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法。所以在中国呢，北方到南方说法也不同，光是观世音菩萨说慈悲行，那到北方去说法跟南方说法就是不同。到北方去，你知道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是不是？那些的人比较孔武啊，比较豪迈，男人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权威，什么事情叫听男人？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观世音在那边示现的时候，他就示现出来的就是腮胡这么大，眼睛瞪得这么大，那个眉毛这么浓，他就是这样子。那是到了北方的时候，他先化度男生。为什么？他知道男生化度了以后，那么家里的女士呢，他就会跟着一起学佛。可是他到南方了以后，南方人的性格比较柔软，而且 南方人说真的比较疼太太，所以太太化度的话，先生就会学佛。所以观世音菩萨到了南方供养的观世音菩萨是女士身像，为什么？他也是因根性不同而说的，这都是差别因果。一位法师，你看看《法华经》里头的法师品，什么叫法师？那法师就是他在说法开示的时候，他是从差别因果入平等因果的，而不是每一个人来讲只有一个答案的。你知道，这就是法师。所以法师呢，是能够启发无量无边众生各依不同因缘而得入者，这是法师哦。也只有一个自己能够正遍知每一种角色他都相当了解那个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师哦。而不是只有靠着一部经典，然后我们只读那部经典就行的。所以普贤行的这个行呢，一定要同时是要尊正化度的。你看，你不能不承认正言法师他啊，从法华经主修开始，然后他从对于家庭主妇从五毛钱一块钱开始来做这个记录的工作，然后呢他对于各种不同的人开始做救济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是一个慈悲行，可是他每一个帮助都对